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教养模式。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到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来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或者是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的 net、哦、那今天来聊一件事情、哦、我前面有几集在问，你是想要把孩子教的比较复杂呢，还是教的比较单纯哦？那这一个议题其实不是我们父母可以选择的，也意思就是说呢，他在你前面可以选择，在你后面不能选择了。就是你要把你的小孩教成这样，在你前面，就是在小孩子小的时候你是有选择权的，可是在你小孩子大了以后你是没有选择权的。这句话怎么说呢？例如说我的儿子他一直到了现在国小五年级，我才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他原来以为我们在家里面谈的议题到处都可以讲，他原来也以为在家里面就算他闯祸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外面不是，别人看他的方式跟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他来讲他就会很受震撼。那重点再来这边事情哦，例如说好了，因为他小时候我教他语言，接下来开始教他叙述，接下来开始教他各种不同的认知，然后他的身边里面来来去去有非常多的大人跟小孩，呈现的一种很复杂多元的人际跟人性的呈现，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谈。好，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于是，妈妈会不会跟别的孩子聊天？好，妈妈会不会跟别的孩子聊天？例如我好了哦，我常常去他们学校接他的时候，我就会顺便跟所有的小孩聊天啊，然后甚至帮他们准备个下午茶，因为大部分他们其实脑袋这样子在学校运作的时候，三点半四点下课的时候呈现的一种叫做饿到不行的样子哦，所以有时候就会拿一点小点心给他们吃这样，那你就顺便就可以跟他们聊天聊起来了，他们就不会在我面前很防备，他们觉得立方已是自己人好，就会不防备。好，所以其实你只要去问那一群，如果立方也在聊，你敢跟立方也讲什么吗？他说敢啊，我都会去跑去跟立方也讲什么。可是你会跟谁谁谁讲什么？没有，他只要看到那个妈妈，他们就全散。所以等于是对我的儿子而言，他跟我讲任何一个孩子，我其实都可以跟他聊的。也意思就是说，因为对我的孩子来讲，我跟他的朋友也是朋友，所以我应该对他有所认识。你这样想想看好了，你自己想一件事情，想想看，就是今天你老公如果回来，或者是你老婆回来，他绝对不会跟你分享连你都不认识的人，例如说他的工作是银行行员或者是卖衣服，他会跟你讲、哦、我给他等就觉得 OK 今天遇到一个烂的课程，他在讲一个事情，但是他没有意识想要让你去处理。可是如果是朋友的状况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我的闺蜜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其实就会跟你分享很多的一个概念。好，那如果你老公讲跟他在一起干什么，不要去跟他在一起，甚至你老公看到你闺蜜还在那边塞边臭脸，你有意思吗？基本上你就很难去跟他讲这个人的作为或者是思维，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好，我妈妈连跟我的朋友甩都不甩，鸟都不鸟他们，不屑跟他们讲话，那今天说一句比较直的，我怎么跟我的妈妈谈我的朋友？没有嘛。好，所以他小孩回不回去就跟你谈？不会啊，他不会去跟你谈的哦。所以等于是我在整个活动带领员的过程里面，我常会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你们跟你们自己的小孩讲话就会马上呈现一种我想要教训你，或者是我有很多东西要教你，你赶快要来学的样子。可是问题是在于是说，你们用的语气跟态度是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就是以上对下的。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今天一对一开了线上课，好，我今天例如说 我在备案什么叫配合，什么叫人的不同，我在备案的过程孩子在看，那我在上线上课程的过程孩子也在看，他其实在旁边偷听他就已经有那个概念了。甚至你在看的时候，立方已告诉我们主题给我，我要把细节都抓出来，甚至有的影片啊干嘛，就是说服他的 image 要出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找资料。他们在找资料的过程里面，比较大的孩子甚至会帮爸爸妈妈找资料，这个过程他其实就知道了人的不同配合的概念，甚至你都不用教他，他已经理解了这个逻辑了。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好，那例如说好了，很多的活动代理员或者很多的妈妈，她一刚开始可能看书来认识我，或者可能去听 podcast 来认识我，或者是在社群里面认识我。 OK， 不管你们是怎么样的认识的，然后甚至你会在开车接送小孩的途中听我的 podcast， 顺便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偷听这样子，这都有。好，可是他对我还是觉得，哦，那个声音很难听的，那个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对我还是会觉得，反正我妈就听那个很奇怪的啦，哦，好。等到他们来营队的时候，过了十天之后，他们的语汇就会变成不一样了。妈，你赶快过去地方一开课，你为什么不报名呢？妈，那个怎样的，他们都已经跟我讲他在报名了，你为什么不好。这个东西在于他已经认识妈妈的朋友了，立方仪。所以对他们来讲，我跟你讲，你这个作业是谁给你的？立方仪给我了。哦，赶快写哦，要认真一点哦。哦，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等于是，哎，立方仪教什么？立方仪跟你们大人说什么？哎，立方仪有没有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他们是一种把你当一个共同的朋友在聊天的感觉。好，那再返回来讲，第一个，我让我的孩子练语言；第二个，练叙述；第三个，去看人跟人的互动跟人性。好。接下来他很清楚的，基本上他跟我讲任何人我几乎都认识，除了学校的，学校的有一部分的人他知道我不认识，所以他偶尔只会谈几个比较我常看到的，那其他他就不会跟我讲。我会跟他讲说，诶，弟弟你什么东西都不跟我讲吗？不会，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跟我讲没用，因为我不认识嘛。但是因为他熟的朋友很多，所以他包括跟我讲说，诶，妈，我上次去16坎民宿的时候，我跟谁谁谁的冲突怎样怎样，我跟你说他怎样怎样，你告诉我他的思维是什么。好，那我们就可以谈这个人跟谈这个人的人性。好，所以这样的论点在于是，当他跟你讲的越来越广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孩子就会开始越来越分享越多。例如说，诶，跟你讲我们班都在看 A 片，他们还会把 A 片的什么什么什么告诉我。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跟妈妈分享我的同学怎样，我的同学怎样，我的朋友怎样，我的朋友怎样。这就是游戏团的一个非常大的秘密，就是是个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点是，当你已经在这里十几年了，或者是五六年了，好，你根本就不去跟任何一个孩子聊天，每一个人都跟你不熟，每一个孩子都跟你不熟，你到最后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小孩，诶，对，他怎么没有跟我讲这件事啊？他回去没有说呢，或这个他回去也没有说呢，那就不是嘛。所以当孩子们越说，哦，妈妈我跟你讲我们班有人在看 A 片，好，那你就知道了性教育这件事情我要赶快下去教了。妈妈我告诉你哦，我们班啊竟然在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事情，这样那你就知道，哦，原来黑道的这个部分我该教了。所以并不是我一刚开始就要教复杂，而是因为他愿意跟我谈，我才发现他们孩子之间的议题已经扩张到我必须要复杂。他已经扩张到我必须要复杂。工作室有另外一个老师，他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因为他小孩也是什么东西都跟他讲，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哦，有一段时间要跟我讲，因为他是社会科老师，他就跟我讲我教你女儿社会，然后呢结果他就一直带他出去外面喝咖啡啊干嘛的没有。那后来其实我女儿就问， 他都在跟我聊天这样。那他常常聊一聊以后就会冲过来问我说，为什么我问你女儿怎样怎样怎样，你女儿的反应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养成的？然后他甚至开始问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思考，例如说别人排挤这样，我为什么要管别人排挤，我自己很闲吗？然后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是正常的。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有一个国中高中的女孩子不会觉得别人排挤这件事情让她很受伤，她明明也被排挤过，所以她就会跑过来问我，那你当初怎么教的？好，她一直都用这种方法，她包括把我儿子或者是旁边的小孩，他会单独约出去，或者是去跟他们聊天，或者是有空就去跟小孩聊。好，所以他的孩子会愿意跟他聊很多，因为他很清楚，这个妈妈很清楚他们的朋友，而且他不会去搅和。我觉得有些妈妈她去认识小孩的朋友是在批判，是在搅和，是在我跟你讲她不够认真，我们不要跟她玩，他们都在讲脏话，这个年纪不能讲脏话，我们不要跟他们玩，你了解意思吗？那个东西不在于是说我的小孩的层次已经高到哦这样子，而是他是被硬生生的掐开的，越硬生生的掐开，越觉得那件事情迷人而美丽。如果爱情没有人去阻挡，他就不会有迷人与美丽。但是如果你小小的14、15岁的爱情，有妈妈非常严厉的阻挡，那就迷人而美丽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你以前在逗你妈妈，觉得你怎么可以让我不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当你全心全意在看这个男朋友的时候，跟你大部分的心力在逗你妈妈的时候，那个男朋友的光环就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妈妈比较烦。好，所以这是两个的思维。所以就后来就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跟那个孩子最会乱讲，然后最会愿意乱讲，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很亲每一个小孩，我们不会在那边哦，那个小孩就怎样怎样，那个人就是那个现在他目前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聊哦。那很有趣，就是这整个过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所以小孩会到处的聊，所以小孩就会问我说，妈妈我跟你讲，我们班在讲粉底液，我不知道粉底液是什么。那我就知道哦，他应该要开始做美容妆法的练习。那像我儿子就在讲说，妈妈他们在讲说男生要怎么练 muscle， 好，那我就知道了他们在论点什么。然后甚至例如说，诶，妈妈那个男生已经开始很多痘痘了，那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这群小孩需要什么。例如说像我女儿的国中，他们的一年级的健康教育课，我女儿读的国中是台北市升学率很好的一个国中，公立国中，他们入学的第一件事情哦，他就叫你要准备脸盆、洗面乳、毛巾。为什么？他要教小孩如何正确的洗脸。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哦。那一刚开始我觉得我女儿选这个国中会让我觉得哦，你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很强大的国中这样子。那后来其实我在整个他们在处理事情的状况里面，他们真的是很替小孩想，他们真的知道青少年会因为脸蛋或者干嘛有的没有很在意，所以第一堂课就是洗脸，欸，就是让我觉得超有趣的哦。所以他就教男女生怎么健康正确的洗脸，怎么健康正确的就是把你自己弄得很干净这样子。其实后来应该还有所谓的保养啊或干嘛，那就没有教哦。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一件事情，家长又怎么去看这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所以等于是当你在那边讲说哦，我们班都在化妆，化什么妆啊，国中生你们化什么妆啊，你们好，你这样一句话你就整个毒死了。就你自己想想看，你国中有没有容貌焦虑，一定有嘛，拜托。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是不要把他们当圣人在看，他们没有那么的圣。一个小孩如果一直都在读书，我觉得才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他的逻辑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我觉得有趣的一个思考模式。所以其实是我要教复杂吗？不是，是当他们已经开始在讲情色的议题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现在还没有性欲也没有性冲动，所以他们会开始乱讲这些。好，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他们前置的一些活动跟思维的，所以我就会带他们去做这一块的事情。我会带他们去看， 然后因为他们要进入国中了，我们老师都说国中怎样怎样怎样啊，甚至他们有些老师都说我现在这样要求你们，你们以后进去国中才会比较轻松。所以国中是一个对国小生来讲很恐怖，尤其是对高年级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进入国中以后还是会被觉得你们没有考上会考就怎样，没有啊，结果我会先带他们去看各国的教育体制，学的东西有没有一样，学的东西不一样，好，那你至少把心安下来了。所以是因为小孩子谈了，所以我才去找资源来教的。所以不是我自己要不要把它教复杂，是这个孩子在所有的跟我聊天过程当中，我都把他当一回事，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是他们最近的议题，我与其让他迷迷茫茫，我还不如把前后逻辑全部都告诉他，甚至我带他去看，带他去体验，带他去思考，带他去见了这个世面。所以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他满18岁以前，这件事情我做，18岁以后他今天要跟他哥们去哪个酒家，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问题是你前置的作业，包括性病啊，包括所有的诈骗啊，那些东西你有引导孩子去思考的吗？用什么方式去思考，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跟一个思维模式啊？所以不是我要把小孩子教得多难或者多什么，我觉得说一句比较值得，我觉得以脏话来讲，讲脏话这件事情来讲，在整个国小生里面，就是很多小孩都有，你在家里面禁止他干嘛？他只是在家里不讲给你听而已，他并不是他真实的一个反应。我没有在讲他讲脏话或干嘛，而是到最后是你把他的语汇跟逻辑往上一个层次了，他就不会用那种层次在讲话了嘛。所以我儿子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在讲脏话啊。我跟你讲，他的时间点真的是非常有趣，小时候都汪汪队，然后接下来就是迪亚公，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恐龙。好，接下来没有多久他们就开始了，到国小的时候没多久，三年级就开始讲脏话，脏话讲一讲之后呢，接下来五年级他们就开始讲情色议题，前面还有一段时间都在讲鸡鸡啊，一年级的时候全都在讲鸡鸡这样。可是问题在于是制止吗？不是，而是你让他的理解再一个层次，你了解意思吗？是把他的层次拉开来，要不然在整个成人界里面每天在那边干干一堆啊，就是他其实还一直在那个层次，一直以为逞凶斗狠是老大，有些人就一直还在那个层次，不是在那个层次不好，而是他一直在那个位置里面得到他生存的概念跟意义。那如果我想要改变他，我势必是把他变成另外一个层次的圈层，让他开始用知识去思考，例如说他对他做了什么，干妈的死巴啦，他敢这样对我，跟哦，原来他的思考逻辑是这样哦，那我们不要跟这种逻辑的人在一起。哦，原来他的人性是这样，那我不要跟这个人性在一起。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层次所说出来的语言系统。所以我与其要去说你不能讲脏话，我还不如拉层次。但是问题就是慢。所以他就觉得，王立芳，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小孩已经一年的都还在讲脏话？或者是为什么你让他半个月都还在讲这个议题？你了解意思吗？因为其实有国小或者是一二三四年级，你要调整，要调一个层次的逻辑的时候，你还要他的脑袋有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件事情，他逻辑的线有没有办法牵得那么好，所以他相对是慢的，所以他常常会被误解。误解 OK 啊，我觉得在很多的东西里面，就是不管哪一个名人，哪一个不会被误解，就是所以说像我们这种麻瓜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些在上层的人说的事情，就好像我在说灵异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小孩或者是别的小孩也不会觉得是怎么样。所以你在跟孩子谈的时候，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是你怎么把他的 甚至拉高。所以对我来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并不是我要越教越复杂，是已经他们越来越懂了。也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他语会好，第二个他叙述能力好，第三个我跟他说他的目前小学的朋友都是朋友，所以每一个人甚至他的朋友都愿意跟我聊天，所以等于是我是跟你同辈的，所以他们就也可以跟我聊，然后也会不假思索乱讲话。好，那我就会知道他们现在目前正在遇到什么，所以我们就会聊，然后就会带他去看，然后甚至会带他去思考。好，那当他的思考，当所有的男生在偷偷的看 A 片的时候，你把整个性产业的 mega 全部都是摊开来，然后大家讨论的很激烈的时候，了解了，哦，拜托，笑死了，他们还在谈那个。好，这样就过了，这样就过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新的思维逻辑的东西给他们，丢给他们，他们就会再去思考新的东西，思考新的议题。好，那他就会越来越多。好，他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循环，也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越聊，所以我就知道他更多的状况，因为他更多的状况，所以我要教的就更多。然后因为他是公立学校，来的朋友是有各方来的，所以他对每一个孩子的观察叙述，这是小时候的观察叙述的能力都有了之后，他就越谈越多，然后所以我就必须要陪他谈的议题就越来越复杂，而这个复杂会越来越广，不管是在讲海洛因，讲毒品，讲什么，有他们就越来越问越多。包括例如说我们去泰国看到了大麻叶的种植，整片山几乎都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谈这个议题。好，当他看了我们谈的更多的议题之后，我们看更多的议题了，他看的就更广，更广的时候思维就更大，更大的时候又更需要更深入的思维，不是我要教复杂，是已经命运拖到这里来了。好，当他已经懂这么多了，再去看那一点点小事就很忧愁的人，那一点点小事就在那边哀嚎的人，他会觉得你干嘛在那边纠葛，他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好玩的，就好像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我不会去为了沙坑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城堡倒了再难过嘛，这就是层次的问题啊，就是小小孩因为一个小小的城堡做好了被人家弄倒，他在生气难过，可是你今天是一个甚至是一个建筑师的，你会为了你今天你自己在沙坑堆的一个城堡在哭吗？不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位置层次不一样了，所以他是这样子的思维，就会越讲越阔，越讲越宽广。那公立学校有个好处，来的人都是四面八方的，所以你可以谈的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当他所有的东西复杂的东西他还有办法脉络性的思维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在复杂的环境里面做出最稳当的决策。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最混乱的过程里面心稳下来做最稳当的决策的这一能力其实是很多人要的。所以不是我要不要教的复杂，今天说一句子，这个小孩不太会讲话，然后呢妈妈也不太会跟他聊同学之间的事情，甚至他就像聊也好像在审问，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好，现在讲学校的东西，你只有攀比，只有学校的功课，就只有功课的问题，你没有去在讲孩子谈什么干嘛都没有。好，所以他除了跟你有功课的话题他什么都没有。好，所以你们不需要复杂，你们也没有复杂，因为小孩就只有谈这些，你们也只能谈这些，所以他就简单，逻辑是这样而已。所以不是我能够决定复不复杂，而是我前面可以决定我怎么去引导他说话，我怎么去引导他的思维，我怎么去引导他的对我的信任，我怎么让他信任，甚至我怎么去跟他的朋友变成朋友，让他们就是觉得大家就是一起人，然后有时候他们就跑来跟立方姨讲，他们就跑去跟谁讲。好，然后我就越知道越多，然后我就知道他们现在面临什么，我应该怎么帮他，现在在面临什么，我应该要怎么协助他们，现在在面临什么的，我要搭配一个什么样的样貌，然后每次你只要搭配一个军师的样貌陪他们之后，他们就会更厉害的知道说，哦，这个地方也可以信任，所以他下一次又有问题就会再来问你，所以你就会拢聚到更复杂更宽广的议题内容。所以到后面我就常常会讲一句话，你前面不跟上啊，后面就没了，就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觉得人不要摆架，你是妈妈你就摆着一个妈妈的架子在那边，然后好像是自己的儿子的 standby， 不是跟他的朋友交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到后面其实是蛮伤的哦，这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哦。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